过了第三章了，今天我们读第四章。啊，我先把它读一遍。第一节，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？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，你们杀害嫉妒，有斗殴争战，有不能得。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院落中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，岂不知以世俗为友就是以神为敌吗？所以一般想要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了。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？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？但那是更多的恩典，所以经常说神主当骄傲的人，是恩典谦卑的人。故事你们要顺服神，越让抵挡魔鬼，魔鬼就比离开你们逃跑了。你们亲近神，神就比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呢，要接近你们的手；心怀恶意的人呢，要亲近你们的心。你们要愁苦悲哀苦喜，将喜笑变作悲哀，欢乐变作愁闷。不要在主面前自卑，主就必叫你们升高。好，先读到这里。雅各这一个人，他是主耶稣的肉身的弟弟。他呢，是我们讲过了，他是犹太教，他很注重律法，他又信了主耶稣了，所以他有用了很多字，都是非常特殊的字。我们读三章的时候，上一次我们讲三章就是讲说话，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讲话，讲到基督徒的舌头的问题，这是第三章说到这里。第三章的最后就讲智慧，他说是从上面来的智慧和从我们自己的属地的这些智慧。那么在第三章的十五节啊，我们还可以看读读第三章的十五节，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，那是属地的，就是我们自己的智慧是属地的，属情欲的，上次我们讲的是属魂的，属魔鬼的，属这个地的，属情欲的，属魔鬼的。如果是从这里些智慧出来的，第十六节就讲有嫉妒，就有纷争，有扰乱，有各样的坏事，就是十六节。这是上一次讲的，因为圣经里都不分章节的，他原来写的是不分章节，所以他第四章和第三章是连在一起的。第三章他就说到属地的智慧，属情欲的，就是属魂的智慧，属魔鬼的智慧，这些东西一出来就有嫉妒，就有纷争，就有扰乱，在什么地方就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好，这是第三章他写在那里。所以到第四章啊，他就接着讲了，你们第一节，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？这一个就接着是第三章的十六节，何处有嫉妒纷争，就是何处有扰乱。你看，就接到这一个，他就紧接着就讲，除了有嫉妒纷争以外，第四章马上我们就看见，他就说到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，就是在基督徒的中间还有征战，还有斗殴。中间这个中间在原文就是在你们里，在你们中间，在你们里面，那个字是 I， 你看这个下面是个 I 字，编号是 I 字，就是因的意思，在里面。你们里面的征战，征战这一个字啊，就是打仗的意思，打头是打仗的意思。斗殴这一个字就是 fight。一个战争里面就有彼此要打了，啊，彼此要打。 其他地方也把它翻译成战争啊，或者征战。我说这两个字的意思，在一场战争里面就一定要打架啊，那个斗就是 fight， 就是打架的意思。征战就是在一场战争里头征战，那也就是说，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，一直就有一个征战，就有一个打架啊，打架在我们这个身上。那么你要马上就讲，这个征战和这个打架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？白体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肢体，就是我们的眼睛、我们的耳朵、我们的嘴巴、我们的手脚，就是我们的肢体啊，肢体这个字上一次我们都读过了，我们还可以再把它读一次，就是罗马书第六章第六章十三节是这样讲的，他说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当然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，你的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肢体这一个编号你看3196就是 member 的意思。那么今天我们这个第四章你看那个白体就是3196，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肢体，我们人身上有很多的肢体，眼睛、鼻子、耳朵、手脚，这种肢体。所以我们所有我们身上的这些征战斗争从哪里来啊？就是我们的肢体来的。肢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，肢体里面有私欲，这个私欲是会战斗的。这个私欲啊，在原文它的意思还不是私欲的意思，原文的意思它是喜欢的意思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肢体都有一个喜欢啊，有喜欢。比方有的人，南方的人喜欢吃的东西，北方的人不一定喜欢吃，那就是我有一个喜欢。青年人喜欢的东西，老年人不一定就喜欢。青年人很喜欢听那些四大天王的音乐，啊，我们这个老年人就不一定就喜欢听了。啊，每个人都有的。眼睛喜欢看的东西也不同，眼睛也是个肢体啊。啊，有的人喜欢看这一个，有的人喜欢看那一种，这是不同的。啊，但是这一个喜欢看什么东西，那就是这里说到的，私欲就是喜欢，就是高兴 ，glad， 我很高兴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的肢体都有个人的高兴。那么这一个高兴就是引起了真的战斗了，就是一个征战了啊，我们的高兴就引起了征战了。比方有的人他有一个高兴要买股票，他想买股票就会赚钱，好了他就去买股票了，他就把钱可以买股票。那么有的人觉得我喜欢打麻将，你有也有一个喜欢，好了，你这个手就要全部打麻将了，啊，那就是。所以这里就讲了，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，那就是我的肢体就有个人有个人的喜欢，这就造成了各种的争斗，啊，争斗。好，所以就说在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？就是从我们的肢体里面的私欲来的。这个私欲就是肢体高兴做什么我就去做。第二节， 你贪恋还是得不着，你杀害嫉妒有斗殴争战也不能得，女人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你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咽得住。第二节到第三节就不完全是指在我个人的身上那个适应的要求，因为我个人的身上白体中的私欲还有战斗。第二个就是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，你们杀害嫉妒有斗殴征战也不能得。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字就是杀害，杀害这个字是凶杀的意思，也就是要把别人杀死，那就不是说我在我的身上要把我自己杀死，那是不可能的，那是想办法要把别人弄死了我才达到我的目的。那么在基督教中间有没有这种情况呢？不是说没有，我可以举这个例子来。你们如果读过那个新乡的末了那本书啊，甘夫人，甘夫人是她是一个贵族啊，她的丈夫死了以后留了很大一笔财产给她，但是有人就想得到她的财产，就想办法把她关到监狱去，把她挑唆她的女儿起来跟她分她的财产。最后到甘夫人年纪老了在监狱里头，她就是他们要他签一个文约，这个文约一签了以后，就是说他以后所有的生活就靠那个监狱里头给他多少是多少，全部财产都没有。所以基督徒中间也有这种情况，基督徒之间也告状嘛，我们的这个哥林多书里头还彼此告状，还告在不信主的人的面前，有这种情况。我知道有的教会里面就为了争那个房子就动手打人，而且把人就打伤了啊，彼此就有这种情况。所以基督徒今天不是没有这种情况，是有的。所以当时雅各他写这个东西，他一定是看见有这种情况出现，你看有杀害，底下有个嫉妒，第二节的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，你们杀害嫉妒。嫉妒这个字啊，在原文不是嫉妒，是热，发热啊，这个人一发热了什么都做得出来，又斗殴征战。这个斗殴征战就是第一组的征战斗殴，你看它的编号只差一个字，就是动词和名词的区别。所以在基督徒个人的身上有征战，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也有征战。那么第二个时候你们贪恋，贪恋这一个意思就是从白体中的私欲来的贪恋，我盼望要得到什么东西，我喜欢什么东西，我就要去做，我就要去做。所以第二节的后面那里讲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我盼望得到一个什么东西，应该是向神祷告，向神求，不是我用什么办法去要把它得到，不是，我要向神求。第三点，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咽落中。那么有的基督徒说，我也祷告了，我也求了，但是我怎么还得不到呢？好了，这个得不到是因为是妄求，妄求的意思就是说错误的求，邪恶的求，我们求的东西是不是对的，是错的 啊，是错的。所以我举个例子讲，有一个人，有个基督徒去买六合彩，买六合彩，他就要去求，求主耶稣让我这一次得头彩，中了头彩，这就叫妄求，啊，这就叫妄求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，宴乐这一个字啊，和私欲这个字是一个字，听到没有？所以这个应该翻译成要浪费在你们的高兴里面、喜欢里面。我有了钱了，我有了什么东西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啊，就满足我肢体的需要。好，所以一个基督徒他求的事情，一种是按照神的旨意去求，一种是按照自己肉体的需要去求，这是两种不同的求的。如果一个基督徒是按照神的旨意去求，在神面前祷告，比方说很多事情都可以是按照神的旨意求。我家里还有没有信主，我为他祷告，这是按照神的旨意求。孩子不听话，我为孩子祷告，使孩子听话。孩子的功课不好，我为孩子祷告，这就是好的啊，那是按照神的旨意去求。但是有的东西我们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去求，是按照我肢体的需要去求，就不对了。所以有的人是想发财，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人应该是知足了啊，知足，而不是要去想发财。一个想发财的人，常常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情况里头。你看，我们读一卷圣经，我们读《提摩太前书》第六章。第九节，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九节，我往后面翻。提摩太前书又往后面翻。前面，我这个就是385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，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这里就说到想要发财的人。我们基督徒啊，一定不能有一个思想啊想去发财，这个思想是不可以的。那就是说我当需用的饮食就要赐给我。所以前面马上有一句话，第七节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。钱多了对孩子是一个坏处，你留着儿子很多，儿子很孙子很多钱，好了以后他就不要劳动了，那他他也犯罪了。第八节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好，如果主给我们够了，那就感谢主，因为主一定会顾念我们。所以一个基督徒是不能有这个发财的思想。所以第十节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摧毁苦把自己吃透了。真道这个字在原文是信字，相信。一个人有钱了，他意识就远了，因为他相信的是钱财，不是讲钱能够买鬼买鬼吗？啊，所以有衣有食就当够了。常常这个罪就是从钱贪财来的，啊，贪财来的。我知道好多基督徒的家庭本来刚刚够了，生活很好了，家庭和和其睦睦的，一有钱财家庭就出问题了，就出问题了，罪就进来了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贪财啊是万恶之根。所以 今天我们在读雅各书的时候，我们看求有的就是妄求，妄求。那浪费在你们的眼眸中。好，第四节，你们这些淫乱的人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吗？第一句话是有一个问号的，在原文里头是一个问号，所以我们中文圣经有的地方翻译打了一个问号，有的没有分享，因为它加了一个为敌吗，加了一个模式在哪里，这是一个问号，就是你们知不知道跟世俗为友，世俗这个字在原文就是世界的意思，就是这个系统，这个也就是撒旦的那个系统，撒旦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头在各个方面都有一个他的系统，比方商业里头它有世俗的系统，商业有商业的系统，文化有文化的系统，娱乐有娱乐的系统，它都有它世界上的一套，宗教还有宗教的系统，也有一套的系统，那么这些东西都是世界的东西，世界的东西，那么在世界的这个系统里头有很多的东西都是依旧我们犯罪的，依旧我们犯罪的，那我们举个例来讲，在世界这个系统里头，比方我们讲文化，本来学文化是很好的一件事情，学文化是很好的事情，但是现在有些文化就是我们偏了，就把我们引到另外一种犯罪的文化里头去了，科学也是很好的，这个科学也可以引我们犯罪，所以有的人讲，他说我原来不懂电脑还好一点，现在我很懂电脑，精通了电脑就可以犯罪了，可以犯罪了，所以你看人家都可以做的，连银行卡这个 Visa 卡都可以作假，对不对，你懂了你都可以犯罪，电脑也可以犯罪，钞票人家可以犯罪做假钞票啊，这都是有犯罪的一面，经济上的各个方面的都有的，那医学就是很好的，这个医学里头也可以犯罪啊，也可以犯罪，所以这里头我们就看有一个系统是撒旦在那里控制的系统，叫做世界，叫做世俗，所以我们不能跟这个世界为友，音乐好不好，音乐好，这个音乐里头就有一部分是犯罪的，世界的东西，那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不能够和世俗为友做朋友，因为跟世俗做朋友就是跟神不敌了，这个很明显的。这里第四节特别讲到你们这些淫乱的人，那么这里雅各一定看见这件事情，一个人倾贴他的肢体的私欲，如果体贴肢体的私欲，如果要在那里斗殴征战，要想浪费在他的业道中，这种结果的情况就是落在阴暗里头，一定是走到这条路上去，阴暗里头，所以这里就讲了阴暗了，好，下面第五节马上就讲，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？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、自与嫉妒吗？这一句话又是一个问号，嫉妒吗？又是一个问号。 这句话怎么解释呢？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？突然这个字就是空的意思，好像是说的是空话吗？是经常讲的。底下一句马上就讲，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，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。这个圣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？圣灵会把我们带到，恋爱这个字就是思慕的意思， admire 的意思，就是羡慕，以至于嫉妒。圣灵会不会做这个事情呢？好，这就是一个问话，就是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绝对不是引诱我们去犯罪，去失落一些东西，去喜欢一些东西，最后达不到而产生了嫉妒了啊，产生了嫉妒。一个人他想盼望得的东西得不到的时候啊，他看见别人有啊，他就有一个嫉妒的心，越嫉妒越嫉妒他就越盼望。我想这个心理在小孩子就有啊，有小孩子有。我知道在小学里念书的两个同座位的同学，有一次有一个同学他的爸爸给他买了一支很好的笔，很好的笔，坐在旁边这个同学就看见他这支笔非常好，他没有，他就很希望有这支笔，所以他就要借这个同学的笔，这个同学就不借给他，不借给他他就嫉妒他，就不跟他讲话，两个坐一个位置很好，没有这支笔没有问题，有这支笔了两个就不讲话，为什么？嫉妒，没有我没有啊。所以这里就是说恋爱以至于嫉妒啊，这个恋爱翻译的不太好，应该是思想思慕盼望 admire 是羡慕以至于嫉妒。神的灵不是要我们做这个事情，所以打了一个问号，绝对不是这一个。所以这前面这一大段一直到第五节，就是讲我们这个人的肢体，我们的肢体，眼睛、鼻子、耳朵、嘴巴、手脚，都是我们的肢体。这些肢体，因为它有它的私欲，它有它的喜好，所以就会引起了很多的争斗了。在我自己身上有争斗，彼此之间也有争斗，彼此之间也有争斗。这个从哪里来？就是肢体来。因为这个争斗，肢体就会受到许多世俗的影响。世俗的影响，很多的世俗就是世界里的东西是犯罪的东西。好，因为这个犯罪的东西，我们就有。就去追求这些犯罪的东西，这肢体的欲，以至于最后到淫乱的里头去了，犯了这么一个罪了。好了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今天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他用了一个住字，这个绝对不是神的灵他让我们走这条路，不是的。好，前面到五节他就说到这么一个问题，我想如果我们不把它解释一下，有的东西我们就弄不清楚，解释以后我们就清楚了他这一讲到底是说了什么意思。所以到第六节他就讲了，他是更多的恩典，所以经上所生主张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。神赐恩典是什么意思？他赐恩给谦卑的人，他有恩典，这个恩典是给谁的？是给谦卑的人。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要谦卑在神的面前，不要骄傲。什么叫做谦卑的人呢？就是第七节讲的，就是要顺服神。 一个谦卑的人一定是顺服神的人，一个不谦卑的人一定不顺服神，因为我有我的看法，我就骄傲了。神说要这样，我偏不这样，我非不那样不可，这就骄傲不谦卑。啊，在我们家庭里一样的，父母说一个什么话，孩子如果是谦卑的，他就听了，他就顺服了；如果不顺服，他有他的看法，那就是说他骄傲了。所以我们这里是说到在神的面前的谦卑和顺服。我们一个基督徒一定要选这条路，就是我要把我自己的那一些的欲望要顺服在神的手里，要谦卑下来，主啊，我不要照着我自己的肉体的意思去做，我要谦卑在你的面前，我要顺服你，我不能够骄傲。所以这里就讲神主当骄傲的人，慈恩就谦卑的人，什么时候神把恩典给我，什么时候就是我谦卑的时候。谦卑不但是对于家庭的问题，在我们的宗教的生活里头，或者在基督徒的生活里头，也存在一个谦卑的问题。我可以做一个我青年的时候的一个见证。我那个时候大概只有十几岁，我就十几岁的时候啊，我还刚刚高中毕业。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，我到了上海参加一个上海医学院他们的医生和护士的聚会，他们在学校里头一个聚会，我去参加。参加的时候啊，我就觉得我读了很多，我在圣经里头读了很多，所以我就把圣经啊，读了一段圣经，我就在他们中间啊，不是来分享，好像来指教他们嘛。你看，我才高中毕业，人家是大学的医生、护士，在那个中山医学院里面工作的，在上海中山医院。啊，那是上一吧，大概是那个时候是解放以前，我就讲了以后，我还自己觉得我讲的蛮不错。可是过了两天呢，就是他们那个负责弟兄，就给我谈话了。我还不等着他谈话，谈什么？他就问我讲，他说你那天讲的东西，你觉得讲的好不好？我觉得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？当然我自己觉得很满意了。他马上就告诉我，他说你知不知道你那天讲的什么东西啊？他说是错的，他告诉我是错的，而且他说，假如我当场谈，我顾了你的面子，我不顾你的面子的时候，我就马上问你一句，圣经，因为我读了圣经嘛，那个我读的一段是蒙头，他说什么叫蒙头？我问你，你讲给我听。哎呀，这一问我就不懂了，因为我只读过一个皮毛。我懂，完全不懂。我的信任这一次是他一个人来找我。如果在大家大众的面前一说我的话，我这个面子放不下去。可是在这个时候啊，我有一个面子，我有一个骄傲，因为我觉得自己不错，我有一千倍下来，很多人一千倍下来在这个时候，这就感谢主。他这个人呢，他是医学院已经刚刚毕业，是做实习医生。马上毕业了，做实习医生，那就是比较高了。当然他这样子恶想，后来我本来我是谦卑不下来的啊，我就觉得你为什么来指责我，难道我有错吗？他一问我以后，我才知道我的确不懂。在这个时候就靠着神的恩典，我就开始谦卑了，我就不敢讲了，不敢跟他两个字嘛，这就谦卑了。所以一个人要谦卑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，这是我青年的时候的事情。所以以后我经过很多事情，特别在家庭里头，比方我跟我姊妹两个之间，你要我谦卑下来，我不大愿意谦卑的。我只有我的说法，对不对？很不容易啊，要谦卑下来很不容易。但是神就借着许多的环境，许多的光照，所以慢慢，这个人就开始要谦卑了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。神就赐恩给谦卑的人，你
你如果要是嘱咐你的恩典，你就必须看见你必须站在一个谦卑的地方，把你自己的骄傲摆下来，说我谦卑下，就是别人说我错了，我也愿意谦卑下，我也愿意谦卑下。我想这个就是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件事情。那么我知道有两夫妻在家庭里头，那么姊妹就觉得他不错，弟兄就常常要找他的茬，你这个菜又咸了，这个姊妹总是希望哪一天你是我的菜是做的最好，但是每一次菜出来都是什么，今天都是咸了，就是淡，要不然就是什么，就是这个问题，这个姊妹就要解释一下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我在他家里做客的时候啊，他们两个就来了，姊妹说要谦虚一下，哎呀，今天我的菜做的不好啊，不知道合不合你弟兄的口味啊。啊，我说很好很好，那个弟兄马上就讲什么好，今天咸了，那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姊妹马上要解释啊，因为他有个面子嘛，你怎么站在弟兄来说我都没有说好啊，他就要解释一下了啊。啊，他说今天是什么缘故，什么缘故，他要说一下，大家都要讲面子，这个面子就是骄傲，特别是骄傲。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谦卑下的，好不好？谦卑就是你。所以你读甘尼那本书，他说一个人的身上最后死的就是骄傲。我们不是要舍己吗？我们这个人要死吗？最后死的就是骄傲。非常不容易，这个是恩典。但是什么时候我这个骄傲真正死了，神的恩典就来了。你看神就马上祝福你啊，这是我们要在主面前谦卑下来，好吗？这个时候在神面前谦卑，在神面前顺服他。第七点还有一句话，就是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不离开你们逃跑呀。这里有一个就是要抵挡魔鬼的问题，魔鬼就是骄傲的，魔鬼是骄傲的，魔鬼是神所造的一个天使长。他在以赛亚书十四章里头就讲，我要他要给神通等，他要高起来啊。那么这个魔鬼就是骄傲，就是从魔鬼来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会离开你们逃跑了。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抵挡魔鬼，魔鬼就会逃跑，一定会逃跑。如果你们要读也可以的，就是读以赛亚书的十四章，好吧？你看我看看你这个话，因为我们的就有我们六章的十四章，以赛亚书十四章
十四
的你看这个经文中十三节啊，十三节，或者请你们读一下好不好？十三，你那里没有？好，要那一本书，圣经有一本书，或者
你想，
或者他读。
你心里常说，我要升到天上。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，
十四章十三节。
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十三节到。
好好，你看看你有他怎么讲啊？我要升到什么？
天上。
升到天上去，他要宝座要怎么样？
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。
你看他把他宝座要升到，这就是撒旦了，这里就说的撒旦。撒旦就是骄傲了，啊，撒旦是骄傲，所以骄傲是从撒旦来的，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抵挡撒旦，一定要抵挡魔鬼？如果一个基督徒不抵挡魔鬼，那就是给魔鬼留地步，啊，这个我们又要读一点圣经，经文读，以弗所书。第四章二十七节，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七节，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啊，二十七节，一个是抵挡撒旦，我们如果不抵挡撒旦，那就是给他留了一个地步。抵挡是马上就要抵挡他，你一定不要留任何一个地步。很多的地步就留在我们的思想里头，在思想里头。啊，因为我在思想里头马上去拒绝他。啊，比方说，哎呀，我这个姊妹说话这句话对我是不客气的，或者伤了我的面子了，那我马上要回报回敬他一句话。就在你要回敬他这句话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你跟魔鬼可能就留地步，你马上要抵挡。那么我们基督徒怎么抵挡法呢？好，那就是第八节啊，雅各书的第四章的第八节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一个基督徒抵挡撒旦的办法，不是你去给撒旦两个打仗，而是说你亲近神，亲近神你就马上回到神的面前去，马上回到神的面前去，你一马上回到神的面前去，好了，那就是神就必亲近我们，神一亲近我们，魔鬼就会逃跑，啊，魔鬼就会逃跑。所以基督徒要学一个功课，我们就是说亲近神，啊，亲近神，这是非常重要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平常就想到，一个是祷告，一个读圣经，一个是聚会，好像我三件事情做好了。我这个人就好了，实际上是不够。还有一点，我们要学一个功课，就叫亲近神。怎么样亲近神法呢？那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先操练的时候啊，你要拿一个时间出来，也许十分钟，也许十五分钟。这个时候最好是你一个人单独在一个房间里头，不要受任何的影响，就在这个时候你就安静下来，你的思想安静下来，读一段圣经。比方我们这里读这一段圣经，第八节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，比方是这样，你就思想想这一段圣经，同时在想的时候你对神说话，你亲近下来，安静下来，这个时候电话也不要接，什么都不要管，你用十分钟到十五分钟，你就向神说，神啊，我现在呢亲近你，我回到你的面前来，求你也亲近我，因为啊，圣经里说的，我如果亲近你，你就必亲近我，你求你现在亲近我。
是不是灵修啊？
哎，对，也许叫做灵修，灵修有的时候你是读圣经啊，
读一小
段圣经，也许你灵修是在祷告啊。这个不一定的，这个就是专门要亲近，开始一定要学有一个功课，就是要亲近神。你就用一个短的时间，有的人的时间也许灵修是一个钟头啊，半个钟头，好不好？那是看你自己的。一般你用十到十五分钟就很好了，开始。这个时候你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，小孩子也不影响你，家人都不影响你，你要把这个时间找好。这个时间是你最空的时候，你到主的面前去。亲近主，这个是恩典的来源，全人的来源，这是非常好。那么这个就叫做什么？叫做亲近神。有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一段圣经，有的时候你可以用另外一段圣经，比方说第七节，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离开你们逃跑了。你就会想什么？什么？我现在呢顺服你，我到你的面前来，现在我要抵挡魔鬼，求你今天保守我，使我在很多事情上都抵挡魔鬼。你就在思念这一段的圣经，一节的圣经，一边思念一边向主说，从心里头向主讲。好，这一个是非常重要。如果我们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操练啊，你每一天有十分钟到十五分钟，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，以后你这个人啊很容易合主亲近，很容易合主亲近，本来是不容易合主亲近的， 和因应何处清楚。如果你每一天这样做下去，什么叫做很容易和主亲近呢？就是我们这个人的思想，每一天我的思想是到处跑的，到处跑。可能我这个思想这一分钟我是坐在这个房间里，我坐在这里下一分钟我马上可以跑回家了，我的思想想走了，所以思想很乱的。那么我这样安静下来亲近主的时候，就是我的思想回到神的面前。所以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，就是每一天有24个小时，你到底有多少小时你的思想在神的面前，不是到处跑的。所以我们把我们这个思想叫做流荡的思想，像野马一样的到处跑的。好，所以我一定要学习每一天有一个这个有一种功叫气功，对不对？气功也是注重你的思想啊，不过他的思想要你想什么？想丹田。他的问题是想丹田，就是思想不要到处跑，这是用人的办法。但是我们不是，我们是想神的话，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神的话就是名，就是生命。你遇到神的念头去，你就有能力有生命，不需要你自己克制自己，不需要。所以当我们每一天我们这样学习的时候，你看有一天撒旦要来引诱你的时候，你要犯罪的时候，很自然你的思想就回到神面前去了，神就会告诉你你不能去啊，你不能去。所以我们天天操练的结果就是我这个人很容易回到神面前去，撒旦来引诱我也好，外面世俗的东西来引诱我也好，我自己要出来也好，随时随地我都很容易回到神面前去，仰望神的同在。所以我知道有些人在香港，我举个例来讲，我们常常去坐地铁，你坐在地铁上的时候，你的思想在哪里呢？思想做什么？所以有人坐在地铁上是两排对着坐了，人家就看对面这个人，哦，这个人穿的衣服是什么样式的衣服，哎呀，他这个衣服的思想很好，我都没有，下次我买个这个衣服，哎呀，他穿的这种鞋，哎呀，这个好啊，你看思想就去想这一个，没有回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一个人如果你坐在地铁上，或者现在我们坐 SkyTrain 也好，你的思想回去。今天就是我们思想控制不了很多事情出在这里，比方说车祸啊，车祸啊，好多时候就是思想不集中，你想别的东西去了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的思想常常在神的面前，你不会出车祸。常常你的思想在神的面前，你不用忘记，很多时候你亲近神，神就一定亲近你。好，我想这一个要操练。今天我带了一本书来，就是这个蓝色的，是他们最近寄来的，就是美国带来的，3块钱一本嘛，这是非常好，就是劳伦斯·苏林格言。这里就说到这一个人他在亲近神的这一生的益处。所以以后一个基督徒就满了神的同在，半生命的同在，魔鬼来吸引你也好，很多来引诱你也好，你一点不受他的引诱啊，不受引诱。我记得有一个青年弟兄做一个见证，他现在还没有进大学，还在一个 secondary school， 就在温哥华。他说同学打电话告诉他，哎呀，现在我这个电脑里面可以看到什么什么东西了，你想不想看？好了，来，我教给你怎么做法。我打电话给他，我看了一本小说非常好看，你看不看？啊，我介绍给你看。这就是外面的引诱啊。但是你拿到这些东西怎么办？一个基督徒，如果你不是常常亲近神，你就容易被他带走了。因为好奇心啊，哎，我想看一看吗？哎，他就说好了。但是如果你在神的面前经常亲近神，在这个时候，撒旦来引诱你的时候，外面的引诱的时候，你里面有神的同在，因为你亲近神是一定亲近的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得胜的秘诀，生命成熟的秘诀，就是你亲近神，神就给你力量啊，神就给你力量。好，我们再读下面第8节， 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呢、啊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；心怀恶意的人呢、啊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意思我们的心要回到神的面前去，我的手不要随便去做。啊，我要亲近神，谁要我做我就做，神不要我做我就不做。心怀恶意，这个就是双魂的人，就是我们上次说。双魂的人啊，就是心怀恶意。第九节，你们要愁苦悲哀苦喜，将喜笑变成悲哀，欢乐变成愁闷。基督徒应该喜乐才对啊，为什么要我们哭喜啊？这个是悔改，这是认罪的悔改。原来我是私欲里面，所以很高兴，随着我的乐趣去做。现在我的主在神的面前，我谦卑下来，我承认我的罪，所以我就要把我的喜笑变作悲哀，欢乐变作愁闷。我在神里面要悔改，要谦卑，要悔改，要顺服神。所以第十节马上就讲，勿要在主面前自卑，主必叫你们升高。升高，人都想升高，没有一个人想自卑的。但是圣经里给我们一个原则，什么人在神面前自卑，神就让他升高。你越不自卑的人，神就越不会让你升高。你想自己升高，你看你去生怕，你怕完就得不到。所以要在主的面前要谦卑下来。好，我想这一段第四章的从第一节到第十节，那是讲到我们肢体里面的很多的欲望是引起了一些战争的，不但是我自己身上，我和弟兄姊妹之间也可以战争啊，战争。有一个弟兄，他刚刚移民到温哥华来，对你这边的情况就不懂，那么就有另外一个弟兄去找他。因为这个弟兄啊，看到他好像是香港来的，可能有钱吧，他是这样想。那么这个弟兄呢，他的确是从香港来，有一点钱，但是也不多。那么那个弟兄呢，是从大陆来，当然就比他穷得多了。那么这个穷的这个弟兄就来找这个有钱的这个香港来的这个弟兄，就说你拿点钱出来，我们来做生意。我是没有钱了、啊、你可不可以拿？他说要多少钱呢、啊、他说3万块加币。拿出来做了这个生意以后啊，他说保证你一年以后就赚钱了，而且我们把这个生意做起以后啊，每一个月你都有工资，我也有工资。这个弟兄刚刚移民不懂吗？啊，就答应他了，还写了一个合同。那么这个弟兄做了一个短时间就回香港了，那么这边就打电话催他赶快把钱拿来。这个弟兄里面就想，你不放心，你不大熟嘛，就说我先拿1万给你好不好？不行，一定要3万，你签了合同的，又找过律师的，这个弟兄就不好意思了，就把3万块钱给他回去。可是这3万块钱拿去以后啊，大概不到半年，这个温哥华的弟兄就又打电话来了，这3万块钱已经用完了，又再拿3万。哎，这个弟兄，你不是想3万都够了吗？一年就赚钱了吗？怎么又要3万呢？他这个弟兄不放心，就马上就来看，他只去办了一个契约，啊，但是这个办，因为他自己不在这里，就是交给那个弟兄在管嘛，他相信他们两夫妻在管，一个做会计，一个做什么，把他的钱全部都用完了。后来这个地方怎么办？好，在这个时候啊，打官司吗？圣经上说不能打官司。那你怎么办呢、啊？好，这个弟兄哥，他就只能告诉了其他的弟兄姊妹，就说以后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弟兄姊妹，就是如果他再来要问你们借钱或者怎么样，你们要小心，因为这个弟兄是做这种事情。后来弟兄就不管了，他就不再拿3万块钱，什么钱他都不要了。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就告诉我们，如果按照世界的办法就可以打官司，可以去告， 撒旦也可以在那里激动这个弟兄去告，也有这弟兄告诉他去告，但是没有，他回到神的面前去，神，我愿意谦卑在你的面前，这件事情就让他摆下来，愿你去管这件事情，我就不再管，所以这个弟兄也就不管这件事情。所以在这里就要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不容易的，能够走这一个不容易的，就是一定要依靠神，神会管理这件事情。但是呢，这个弟兄也不盼望那个弟兄以后吃亏，他也不在这边，这是主啊，求你赦免他，不要使他以后落到一个很可怕很可怜的地步去，求你有怜悯他。我想这一个就是在主的面前要有一个爱心，这是不容易的。所以有一个弟兄，就是余崇华弟兄啊，原来跟我们讲了一个见证，就是写那个《女生通行》的。他怎么讲呢？他说原来是在上海，有两个弟兄，有一个弟兄是有钱，有一个弟兄是没有钱，也是喊他拿钱做生意，结果把他的钱全部都做完了，本钱都没有了。后来这个弟兄啊，想去告他。那是很早的时候，国民党的时代要告，但是圣经说不能告弟兄，他怎么办呢？他就不告了。他有个主说，主啊，我赦免他，原谅他。后来啊，这个骗他钱的这个弟兄家里房子被火烧了，这个弟兄说了一句话，神真是有眼睛啊，这句话一讲你就知道他原谅原谅他，不就神，神真的是有眼睛啊，如果你赦免他了，这句话就不会讲了啊。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，这里就讲到征战斗殴啊，弟兄姊妹之间不应该有这个，也不应该有杀害嫉妒，不应该有的，这都是从撒旦来的。我们碰见了怎么办？如果我们碰见，我们第一个我们不能去出手去杀害别人，去针对别人；第二个我们应该让步，听听主，让主来管这件事情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我顺服，我谦卑，这个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啊，这是一个功课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亲近神。很多智慧是从神来的，有的时候我们看不见，到底应该怎么办？神会带领我们。好，现在我们读下面十一节，弟兄们，你们不可彼此批评，能够批评弟兄，论断弟兄，就是批评律法，论断律法。你要论断律法，就不是遵循律法，而是判断人的。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，就是那名救人与人灭人的，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？我想这一段就是说到另外一个问题了，就是我们不能批评。批评这一个字，在罗马书第一章里头，我们请读罗马书第一章。第三十节，第三十节是这样讲的，又是残毁的，背后所有人的冤恨神的，辱骂人的，狂傲的，自夸的，伪造恶事的，违背父母的。这里背后所有人的，你看是二六三七，看见没有？背后所有人，这里的批评，雅各书第四章的批评是二六三五，它是一个字。所以什么叫批评啊？这里就告诉我们是背后说人了、啊。一个基督徒一定不能背后说人的坏话，这个非常重要。你应该原谅他，不要说背后说人，背后说人就是批评。啊，基督徒一定不能批评人。他说批评就是论断，不过这一段圣经里头啊，雅各又是说到律法了，你看现在是说律法的，他说就是批评了律法，论断律法，就说只有神才能够论断人，才能审判人，这句话是对的，一切要由神来审判。所以保罗说时候未到，什么都不要说，只等主来。所以因此我们在主的面前， 要批评人，也不要背后去说人，啊，也不要背后去说人。好，我想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四章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，第三节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三节，我被你们论断，会被别人论断，我都以为极小的事，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。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，但判断我的乃是主。所以稍微到什么都不要论断，只等主来，他要造出暗中的隐情，显明人心的意念，那是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成全。你看，这是保罗的态度。很多人问在保罗啊，有的人说他不是使徒啊，问在他、啊、保罗说，你们，我被你们问断，或者被别人问断，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，连我自己都不能断我自己。问断就是不判断，问断就是审判的意思，就判定你了啊，我自己都不，他是这样讲，直奔主来。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点，我们不批评弟兄姊妹，我们也不背后说他什么，我们也不去论断，别人论断我们，我们就听了就行了。你讲的对，讲的错，我不来申冤，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是申冤在主啊。那罗马书，我们还读罗马书十二章。十九节，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，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批评主怒，因为经上记着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不伸冤的，别人怎么论断我，我传到我耳朵里头来了，他根本就论断了，我就回到主面前去，我就告诉主，主啊，如果我有这些事情，就求你赦免我。如果我没有这些事情，我也不伸冤了，因为伸冤在你。神比我们都大，神比任何人要大。神如果要管这件事情，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啊！哈哈，谁要要伸冤，谁都把没办法了啊！那是，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应该伸冤啊，基督徒也不要论断，也不要批评啊。我想这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。做一个主所讨喜悦的人，我们就是注意天天我们亲近神啊，抵挡魔鬼。好，底下就是十三节，雅各书第四章的十三节，嗨，你们有话说，今天明天我们要往蒙城里去，在那里住一年，做买卖得利。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，你们原来是一片雾，云雾出现少失就不见了。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，但这样夸口的就是恶人，人要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有很多的计划，我宁愿做什么，我到哪里做什么，但是这里告诉我们，一定要就是说，主若愿意，我准备去做，但是主若愿意，那我就去，好不好？主若愿意，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把这句话常常摆在我们的口里头。啊，如果有人问你，你好久回大陆去，回香港去，你说看错了，你说我准备什么时候去，但是主若愿意。啊，那也许我就那个时候去，如果主不愿意，那我就不去了。啊，昨天还有个弟兄从美国打个电话给我，他年纪大了，他想最后去回大陆一次，要请我给他纪念，在祷告里纪念。那么我就想到这一节圣经了，主若愿意， 主啊，如果你愿意，我就去做这件事情。主愿意，我们的弟兄姊妹之间也是要商量说，主我愿意，我想这是非常好的事情。你准备做什么？人家问你，你说主我愿意，那我准备做什么？好吧，一切在乎主，不在乎我自己。所以十六节，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，那就是说不是主愿意，是我想做。你看，我明天要办一个公司，一定要赚钱，那就是张狂夸口啊，啊，不是主愿意啊。有人说，你看我就有能力，一定会做一个伟大的事业出来，就是张狂夸口。我们基督徒不能这样做。所以十七节，人若知道行善，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些都是好的事情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不以张狂来夸口。我们要抵挡魔鬼，要亲近神，不要批评弟兄，这些事情好的事情，我们如果这样去说，去这样行就是好了。否则我们不这样去行，那我们就有罪了。我们批评了弟兄，我们有罪；我们不抵挡魔鬼，我们有罪；我们不亲近神，我们也有罪。好，我想第四章啊，整个的就说到这个，一个就是我们肢体的那些欲望引起我们去犯罪；第二个，我们不能批评弟兄；第三个，我想做什么事情一定要看主愿意。雅各在这里就是对我们一件一件的东西摆在我们面前，比他上一次就是说话要管住舌头，这是他的，就是对我们讲说话。当然这些都应该是基督徒的美德，好不好？我们就要这样做。好的，今天呢我们就把第四章就到这里，下一次是第五章。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好不好？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要交通的？